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2到39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新年好。我们多伦多这个十几年没有这么冷过啊，不过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啊有这个温暖啊啊，然后呢在假期新年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姊妹朋友们啊相聚在一起，在这个爱的里面啊可以彼此的相交。那我们更感谢主，我们聚集来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充满我们啊，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啊可以啊火热起来。我们来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他赐下恩典和祝福。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真的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你的爱浇灌我们的心。主，我们也求你将你的话语、生命的活水来赐下，让我们真的是从你得饱足。主，我们等候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教会呢啊，每个月会有一个月训啊，会报告教会啊主要的事情。那同时呢啊，也会有一个啊牧者的分享啊。那上个星期天，如果大家来敬拜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周报里面夹了这个啊教会的月训。那月训里面啊有主任牧师啊陈牧师写的这个牧者分享。陈牧师在这个牧者分享里面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政治环境的一些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要今年这个大麻要合法化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政府要打压那些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的那些反对堕胎的那些群体那主要当然是针对教会。如果我们关心和留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不单单是社会我们留意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周围有很多人是生活在痛苦的里面上个星期中间的时候我跟师母带着我们女儿去纽约主要不是去观光虽然带着以琳去曼哈顿去看那个地方人山人海那同时呢带回来这个号称是世界最大的一块巧克力如果你们在微信群跟随这个师母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最大的巧克力的照片那我们主要不是去观光主要是去看朋友因为呢这个老朋友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20多年了，他们的家庭在危机和痛苦里面，所以呢我们想去关心他们想去看看能帮什么。那话说回来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想要帮助，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有这个家庭的外展师母呀常常讲一些主题，但是呢我们每次师母也常常很坦白的说虽然我们在这里教，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亲子也是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困难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看我们的个性啊，看我们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通常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啊。基督徒面对这一些世界上的问题、周围人的痛苦、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难处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啊。行动派的人就想要改变啊，想要帮助人，想要去解决问题。那我们会说啊，这个信心呢要有行动，爱心不能停在言语上面。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啊，这个加拿大的华人基督徒去年掀起一个不小的这个参政的热潮啊，很多人投票加入保守党啊。有哪些人投票了？不少啊，不少人投票加入保守党，参加这个保守党的领袖的选举啊。那我们旁边的那个选区爱金阁选区里面，这个补选国会议员啊，这个也有很多的华人基督徒动起来，参与起来啊。那我们也知道教会基督徒很关心婚姻家庭情绪痛苦的人啊，也有不少的基督徒机构想要回应人的这些需要，比如说加薪啊，还有这个有一个亲密之旅啊，这一些的课程啊，很多人做这些事情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呢，也有弟兄姊妹会指出来，如果我们深入在这些问题中间的时候，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东西不是这样子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们热心参政，你马上能够改变加拿大的政治情况吗？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那人们的生活里面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有，常常你会发现有更深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会指出来，其实呢，我们不单单需要解决问题，更需要的是上帝的救恩和基督的福音啊。所以呢，我们要热心传福音。那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你要传福音，要去帮助人，可是你自己生命怎么样呢？呀，然后要自己生命，属灵生命要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成长，只是热心这些外在的行动有什么用处呢？说这个要追求属灵生活，很多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解决的，我们只能够祷告交托给上帝啊。那很多时候呢，教会里面这些不同派的派别的这些弟兄姊妹会互相的批评啊，这个那其实我们不应该互相批评因为呢，我们都留意关注这些事情，关心我们的世界，关心周围的人，关心我们自己生命，这个都是重要的事情而且都是好事情。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互相的批评和攻击，但是呢，我们确实是需要改进确实是需要找到正道，要行在其中，我们该怎么做那今天就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事情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的32节到39节来思想这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接受了福音，同时也确实被差遣去传福音，而且呢，基督徒也要爱人如己，要这个信心和爱心落实在行动里面。同时呢，主也确实吩咐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和盐，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福音来，要能够见证福音我们在大家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32到39节，那我们看见这个是基督福音的开头基督福音的开头。那基督来到世上，他当然是传福音这个他受了洗他受了洗之后，这个受了撒旦的试探，这个靠着圣灵胜过撒旦试探之后，他就开始出来传福音。那传福音呢，就是呼召人悔改进神国，同时呢，他也呼召第一批的门徒呼召那些渔夫来跟随他从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进到这个会堂里面，当时的犹太会堂里面去传道。那传道的时候呢，就遇见又被鬼附的人，他就赶鬼当他赶鬼的时候，那些周围的人非常的惊奇，说哎呀，他跟那些文士不一样文士只讲道，那这个耶稣他不单单讲道还能够赶鬼，他哪里来这样的能力？那耶稣呢不单单赶鬼，还能够医病这个彼得跟随他，他就可能那个时候在彼得家里面有聚会这个安息日的会堂里敬拜完了之后，再继续在 彼得的家里面有小组的聚会，彼得的岳母生病，岳母生病呢，他就把这个彼得的岳母医治好了医治好之后呢，彼得的岳母就来服侍他。那当耶稣做这些神奇的事的时候，就吸引很多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确实2000年前是比较原始的，这个被鬼附的医病的，这一生病的人很多得不到医治，可能医药也不是那么发达，所以很多有这些需要的人就聚集起来，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都等着他医治那耶稣也乐于来关心帮助这些人，他医治了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那可是呢，这么多的需要也是忙不过来的总是要睡觉。那耶稣晚上睡觉，早晨呢别人还在睡的时候，他就很早就起来他起来呢不是马上就回去又去医病赶鬼而是呢他到旷野，到外面，到野外去祷告那他祷告的时候呢，后来那些门徒们也醒起来了门徒们醒过来之后，很多人就来找这些门徒，那门徒们就很着急就到处找主在哪里然后找来找去，居然在野外才找到主他就这个西门彼得很热心的一个人，他就催促主说哇，大家都在找你呢，都需要你。可是非常的惊奇的是，耶稣没有回去再去继续的医病赶鬼，去帮助这些人。耶稣跟他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离开这里要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三件的事情三件的事情。这个第一个呢耶稣关心人，耶稣关心人的需要，耶稣不是不关心人的需要，他来传福音不是说要讲道就呼召人悔改信主，就是做这些事情。耶稣确实回应人的需要，耶稣关注同情人的痛苦所以呢同时呢，耶稣也有能力可以来医病赶鬼，可以帮助这一些的人耶稣是投身在关顾的行动的里面。那这一个释放和医治的关顾的行动，彰显上帝的救恩是实实在在的不单单是神的道而已。可是呢，在耶稣在服侍的中间，他抽身出来祷告，独处和祷告。那他为什么要独处和祷告呢？是因为他要跟天父相连他的灵里面要跟天父相交，跟天父同在。那他为什么要独处和祷告呢我们来思想在这一个在一个行动的生活里面，他关心人传福音，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在一个忙碌的行动的生活的里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他为什么要独处和祷告但是他独处和祷告之后，我们就发现他不是被需要驱使他不是被人群主导，他乃是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行动里面，乃是被天父引导跟随天父的旨意，他持守根本的事情因为呢需要太多，我们不能够回应每一个需要。那同时呢这些需要，表面的需要不是解决这些表面的需要就好了的，人们有真正的需要，是人们自己不意识到的那一个真正的需要。那耶稣来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来回应这一个最深最根本的需要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第一个这个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赶鬼和医病这个赶鬼和医病不是为了让自己扬名立万这个很多人说耶稣出来行这些神迹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吸引人的眼球为自己扬名立万可是呢你会发现他每次赶出鬼来之后，他不许那些鬼作声，是不是这个他医治好那个病人，很多病人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张扬所以呢，耶稣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为自己扬名立万他是真诚的关心人们身心的痛苦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不常见到这个医病赶鬼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 被鬼附，身体的生病，这个是人基本的痛苦啊。人的心灵被邪恶的权势控制啊，人的心灵被黑暗邪恶的权势控制，人的身体在啊死亡的笼罩之下，在啊疾病的威胁，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这个是人所面临的基本的痛苦。那啊，我们这些痛苦有的时候是表现在关系上面，有的时候表现在情绪上面啊。那极端的情形就是被鬼附啊，人完全失去控制。那啊，从轻到极端的重，这个都是一类的事情，就是人的心灵是在邪恶和黑暗的权势的捆绑之下啊。那啊，这个会导致心灵情绪的痛苦，会引起来关系的破坏啊，这个恶劣的关系很多都是从这个里面来的啊。那啊，极端的情况会这个落到啊很严重的病里面啊，在今天的表现，强迫症啊、躁郁啊那一些的啊上瘾那一些的东西，其实都是在于人的心灵灵魂在那一个些黑暗和邪恶的权势的影响之下。那这个不单单是一个抽象的力量啊，这个是从撒旦，从那个恶者来的啊，这个恶者是用这些来控制人的心灵。所以呢，这个是人基本的痛苦啊。我们耶稣不是不在乎，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的这一些痛苦。那他来传福音是出于爱啊，耶稣来传福音是因为爱我们，要把我们从痛苦里面救出来。所以呢啊，如果我们传福音是出于爱心的时候，爱心一定关心人的需要，关心人的痛苦啊。所以呢啊，这个传福音的人不能够单单只是传道啊，是要去关注人的需要，要关心那些痛苦的人。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可是呢啊，我们所信的主他是有权柄和能力的，他能胜过撒旦的权势，他可以医治带给人生命啊。那在教会历史上面啊，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看到真正传福音的人，被爱驱使的人，一定关心人们身心的需要啊。所以呢啊，跟随耶稣的脚步，医病赶鬼，做慈善啊。这个教会历史上所有蒙召去传福音的人，那些宣教士都做这些方面的事情啊。最近这个凤凰啊卫视啊，凤凰卫视放一个有一个节目叫做《凤凰大视野》啊，《凤凰大视野》里面它有其中有一部分的节目叫做《寻找宣教士》啊，《寻找宣教士》啊，有五集。这个啊，中国现在也比较开始正视近代的历史啊，也关注开始关注这个基督教在对于中国啊给中国带来的啊这些祝福啊那些益处，所以呢啊开始正视这个宣教士的这些历史。那啊这个其中有几个故事啊，一个是在温州建医院的那个宣教士啊，这个温州来的啊朋友啊，你们知道温州的那个有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是这个宣教士建立起来的啊。那这个他因为当时很多生病的人啊，他关心这些生病的人。那啊还有一个宣教士在云南的石门坎啊，非常落后封闭的那个苗族地区办学啊。那么因着他的办学，这个当时在民国的时候从石门坎出来很多优秀的人才，可是呢解放之后宣教士被赶走，那些学校慢慢也衰落了，那个石门坎就回到一百年前那种落后的状况啊。那这个北大有一个教授，他立志做这个社会关怀啊，所以他就选了石门坎那个地方，要在那个地方开始做社会关怀。那他做社会关怀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石门坎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他就发现那一个宣教士在那边办学的时候改变了当时的文化。那可是呢当他们被赶走的时候，这个地方又回到以前落后封闭的那一个状态啊呀。所以呢啊，真正传福音的人一定关注人们身心的痛苦和需要啊，要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那啊，因为我们传福音如果被爱驱动的时候，我们领会主的爱心啊，主怜悯受苦的人，关心那些心灵受瑕疵，在疾病和死亡阴影下威胁的人们啊。所以呢啊，为这个缘故，在北美有很多啊专业的基督徒，他们要用 专业，用自己的专业来关心那些心灵受苦的人啊，我们要为着这些爱心来献上感恩啊，那我们自己也是要投身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啊，我们尽我们的力，那在啊星期五的晚上啊，我们要做婚姻啊亲子这些啊，我们要尽所能的啊，我有时候也做一些辅导，来尽所能的来回应啊，用啊福音的啊福音的权柄和能力来啊给人带来释放和医治，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捆绑下面释放出来啊，来啊带来啊心灵的光明，带来关系的医治和和好，这个是啊我们需要做的啊，这个偶尔也是需要赶鬼的啊、哦、呀，这个我们偶尔也有赶鬼的经历，那啊这个讲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啊，确实啊人在黑暗权势控制，就算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形，那需要借着祷告，需要靠着耶稣的大能来让这些人得到释放啊啊，那啊在这个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和见证上帝的能力。那在啊、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个事情。第一呢，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啊，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我们要晓得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这个耶稣用神迹来医病啊，耶稣用神迹来医病，但是后来那些跟随耶稣的宣教士，那些基督徒，他们有的致力于这个医学的研究，那现代医学的发展很多都是那些啊投身服侍主的基督徒他们努力来带来的一个发展啊，就好像这些宣教士在中国宣教时候所做的啊，那啊自然和超自然没有冲突，上帝的能力正常的运行，但是呢上帝有的时候也超自然的来干预啊，所以呢啊我们做辅导的时候也祷告啊，做辅导用神的道来光照人，来让人明白真理，同时呢我们也要祷告，祷告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光照人的心灵啊，我们只有祷告啊，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光照人的心灵，神的爱让人心回转，才能够让人真正脱离那一个恶者的捆绑啊，生病的人啊看医生吃药，这个都是该做的，但是同时我们要祷告啊，祷告祈求神赐恢复生命的能力啊，因为什么呢啊，医生和药物只能够救活人，是不是啊，医生和药物只能够救活人，你里面有生命力才能够对药物有反应啊呀，所以呢吃病不是看医生吃药跟祷告医病没有冲突啊，那有的时候上帝也给一些弟兄姊妹有特别的恩赐和能力啊，有医病的能力真的是有的啊、哦、这个我们从前有这个经历啊，有一次这个啊我们还是20年前在当堂的教会服侍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师母其实在那头痛的非常厉害，那个姊妹她有医病的恩赐，但是她不张扬，我们都不知道她有医病的恩赐，那她听说师母这个头痛的很厉害的时候，她就悄悄的说，你愿不愿意我给你祷告，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到一个小房间里安静祷告，按手祷告马上就不痛了呀，这我们不需要怀疑这些啊，上帝会有特别的恩赐能力啊，所以自然和超自然并不冲突。那啊，这个大概大家如果记得的话，1年半之前啊，这个啊，我的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啊，我一个弟兄的妈妈，她遭遇了车祸，生命这个垂危危险啊，那上帝后来真的是把他救回来啊，救回来前两天请他们家里到我们家来，那个老妈妈这个恢复到这个当年我去接她的时候，这个自己一个人拿着把手上车上下车很自如啊，在家里走路也非常自如，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那当然她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接受医生的医治做复健啊，那但是呢有人问说啊，是不是问他儿子是不是因为他祷告啊，他儿子当然那个时候我也真的是很爱他的妈妈啊，这个迫切禁食30多天为他妈妈祷告啊，那他儿子说啊，这个当然是因为祷告，不过呢是上帝的意志呀啊，也是靠着医生的这个所做的，所以啊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对立起来啊，那啊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回应啊，回应周围人的痛苦，要靠着上帝的爱和恩典赐生命的能力 来啊，真的是来帮助人脱离那个痛苦啊。但是呢，回应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独特的挑战啊。对于基督徒来说，第一个呢，你会发现你忙不过来啊，就像耶稣一样，这个需要太多，解决不完，不能够都解决。那啊，常常的结果是导致身心俱疲啊啊！这个投身行动派的人，投身在帮助人的里面，热心帮助人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常常的结果是啊，自意、沮丧和愤怒啊。这个像啊，这个世界宣明会他们的那些同工们啊，这个常常的需要退休啊，需要有属灵的关怀。我在啊天道上神学的时候的一个教授，他就是世界宣明会里面啊做专门做属灵关怀的同工。那他做属灵关怀，关怀哪些人呢？关怀他们自己的啊这些同工。因为呢，当我们啊投入这些啊服事的时候，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限的啊。耶稣成为人，成为肉身，他也是有限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啊？这个他早晨天没亮的时候要到旷野去独处，要去祷告啊。他自己知道他的肉身的有限啊，他在肉身的局限的里面。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常常的不住的提醒我们，人们真正需要的是福音啊。这个啊，我们要真的得救，真正有美好蒙福的生活。首先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啊，身体得医治很重要，可是呢，生命改变是根本的事情。我们啊，一定要从自主，从自己做主到让上帝做主，从自我中心到以上帝为中心啊。这个是为什么耶稣来传福音说，你们要悔改进神国啊，信福音悔改进神国。那信福音悔改进神国，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啊，180度转向。那这个转向呢，就是以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啊，凡是自己做主，开始转向以主来做我的主，主来做我家的主啊。这个啊，我们的婚姻在辅导的里面啊，我们可以教很多沟通的方法啊，怎么样子彼此相爱的方法，但是很诚实的说，除非让耶稣做我们婚姻的主，我们不能够有真正的改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啊要承认的事情啊。那我们要进上帝国啊。那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敌对上帝的。这个世界可以改良，但是呢，改良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在金钱、权力和情欲的辖制之下的。这个世界根本的痛苦是因为在啊这个世界世人是在金钱、权力和情欲的这些偶像的辖制之下的。那啊你可以啊消除一些痛苦，但是呢真正得解救是要进上帝国啊。这个啊上帝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临到了，圣灵已经降下来了。那我们基督徒是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里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提醒我们这个事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呢我们是同时也是在上帝国里面的啊呀。所以传福音就是要呼召人进上帝国啊，要人帮助人认识、接受和依靠上帝的主权。那只有听从和遵循上帝道，生活在属神的群体，生活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人才能够啊真正得到解救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忙碌的里面退到旷野早晨去祷告啊。那我想啊说退到旷野去祷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他自己有需要啊，他自己有需要，他要从天父得力。服侍的人他的身心灵需要更新，需要重新得力啊。第二，他知道他服侍那个释放和医治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啊，所以呢啊需要跟那个能力的源头保持一个畅通的连结。第三，我们看到耶稣祷告之后，他就调教他的服侍的方向和焦点啊。那啊耶稣啊上帝是主，他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要听从天父的旨意。所以呢，教会和基督徒要关心这一个世界的困境，要关怀受苦世人的需要，使他们从黑暗的权势捆绑下得释放，为病痛者求医治。但是呢，我们要连于神啊，我们要连于神。我们在这一个忙碌的时代的里面啊， 我们尤其在比那个时候更忙碌的一个时代，那啊，独处和祷告尤其重要，尤其重要啊。这个啊，我自己知道，哎呀，啊，我自己知道我的有限，所以呢，啊，我自己知道我需要常常退下来祷告啊，每一天有祷告的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啊，我也一直鼓励和带领弟兄姊妹养成祷告的习惯。那我也很留心啊，我尽我所能的留心，不要让同工们过于忙碌啊。这个啊，也许我做的不完全啊，但是我相信啊，执事们、督导们，你们应该可以做见证啊。这个我是不会啊，这个不停的把这个各样的服饰加在你们身上的啊。哎呀，你们很忙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啊，中间要是我留意到你们担负太多的事情的时候，我甚至会主动的说，你要不要减少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要从神得力啊。所以呢，我们要看重独处和祷告啊，我们要从上帝得力。那啊，要这样子做呢，需要有意识的做，我们一定要有计划啊，要养成习惯。要需要是每天生活里面的习惯，这个啊，不是说今天听到一个道受了感动说，哎，我要独处和祷告，那这一个独处和祷告要化成啊计划，要化成啊行动，要成为生活里面的习惯。所以呢，你一定要结合你自己日常生活的实际啊，来找到合乎你的生活的节奏的这个啊独处和祷告的时间啊。有的时候可以是在Subway上面啊，你有一个小时45分钟做Subway，那这个时候假如你能够的话，求上帝帮助你啊，可以好好的安静祷告聆听圣经啊呀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午饭的时候，这个啊，那啊，中午如果有45分钟休息，你这个20分钟吃完饭，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啊有安静祷告的时间啊啊。那么最好你晚上能够早一点睡觉啊，早一点睡觉能够早起，能够早起。为什么呢？确实还是早晨这个出门之前那一个时间是最安静的啊。这个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我虽然中午有祷告啊，有时候我也操练随时祷告啊，堵车的时候我也祷告，可是呢啊，对我来说最好的祷告时间还是早晨的时候啊，来单独跟主同在。那当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能够连于中心，能够从神得力啊啊。那在这个里面慢慢的就学习让主来引导我们啊，要聆听神的声音啊。我们生活里面很多需要，很多要做的事情，那时间是有限的啊，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啊，分辨次序，做最重要的事情，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最根本的事情，那个是要紧的啊。这个很多的人他不是说一定成功啊啊，很多人他活得很好啊，活得很精彩啊，这个他的生命充满活力啊，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多特别的地方啊，最主要是他懂得做最重要的事情，他懂得分辨优先次序啊，不是因为他三头六臂啊啊，他这个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啊，两只脚，但是呢啊，人跟人会不一样啊，生活的果效不一样，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怎么样的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啊，安排好生活的优先次序，然后呢，人生的里面要找最重要的事情啊，做最重要的事情，那这样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真正有价值，真正蒙福啊。我看见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非常聪明啊，非常聪明，他什么事情他都很有办法，可是呢我发现他的生活并不好，哎呀，那他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干非常努力，然后活得并不好呢？我就发现他忽略最重要的那些事情，哎呀，与上帝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啊，那人生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啊？他在这些方向性的事情上面错误啊。所以呢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连于中心，跟上帝独处祷告的时候，最重要是要能够把握这些。就好像耶稣那一病赶鬼，当然很重要，他也很有能力，他也很有爱心，可是呢啊，沉醉在这些里面的时候，而且特别回应会很好，很受欢迎呐，是不是啊？啊，聚集很多人呐，是不是啊？那如果他沉醉在这里面的时候， 耶稣就完了，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放下了他真正的使命，他真正的使命是要来成就福音，是要叫世人得救啊！耶稣啊，尽管传道啊，尽管医病赶鬼，这个啊很需要啊，他也很有爱心。尽管这个看起来眼前的果效很重要，可是他就失去了最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他在旷野独处祷告的时候，回来抓住根本，门徒来找他啊，因为门徒可能跟我们也一样，都是这样子，哎呀，这么受欢迎，太成功了，真棒啊！主啊，我们每天都做这个啊，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的啊。这个彼得肯定心里这么想，我们肯定心里也这么想，但是出乎意外，主说到别处去，到别处去呀？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他知道是为什么来的，他要来传道。要去传道，他是为了上帝的道，为了福音来的啊。他可以离开这个侍奉成功的场所。当我们能够独处和祷告的时候，我们让天父来主导引导我们的人生，不是环境，不是需要，不是人群，也不是自己的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被人群驱使啊，这个世上的领袖很多这样子啊。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个人特别喜欢做领袖，他本来有一天坐在这个酒吧里喝酒啊，突然之间就把酒杯一扔就站起来，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你干嘛去？”哦，那些暴民在那边，我是他们的领袖，我要跟着他们。这个世上很多领袖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对呀，这个他是他跟随群众，不是他在引导群众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跟随天父的引导，不是被群众，也不是被需要主导。那他跟随天父引导的时候，就做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的人生，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事情就是传道和赶鬼啊。这个看耶稣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啊，这个时候没有医病了，是不是啊？前面说医病赶鬼传道啊，那现在倒过来，首先重要的是传道，然后是赶鬼啊。因为人最根本的需要是上帝的道啊，只有上帝的道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相，认识世界和生命的真相，认识上帝，认识自我啊，要按照真实来生活。我们很多的人生活的不好，就是生活在假象里面啊，我们生活在眼见的假象里面。只有我们认识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是谁啊，我为什么活着，这个世界真正是什么样子啊。活在真相的里面才能够真正活得好。那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心灵，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心灵，神的话语改变塑造我的生命品格。这个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你的一生怎么样，12岁之前就定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做牧师做传道人，因为我知道上帝的道一直可以改变人的生命，80岁90岁了照样可以改变。只要我们信耶稣，只要我们吃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品格可以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灵可以不断的改变。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人生啊。那神的话，如果我们越来越学会聆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指引我们走在蒙福丰盛的人生路上啊。这个我圣诞节前去万民堂这个分享福音啊，那我就讲讲我个人的见证啊，讲我怎么样子蒙召啊，从这化学工作来做传道人。这个下来之后跟几个朋友聊天啊，那个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哎呀，我的可能我的觉悟不高啊，不过我还是觉得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化学不做化学实在太可惜了。这个没有办法啊，不过呢因为有神的话语指引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有真正的价值，什么东西更有价值。那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有神的话语引导我的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做什么最重要啊。所以呢生活里的问题确实需要解决，活出来丰盛生命才最重要啊。这个我碰到我有一个这个曾经犯过绝症得了医治的朋友啊，我每次看到他呢，我就很 sad 呀，很难过，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呢，人经过这种生死之后得医治啊，应该明白人生 啊，应该认识上帝，应该去学习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可是呢，这个老兄啊，这个从人眼看来他绝症可以得医治，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呢，他得医治之后没有多久呢，这个还是原来那个人啊，那他甚至活得比以前还不如，还糟糕。哎呀，这是一个非常让我悲哀的事情啊。这个每次我见到他之后，我回来就在神面前为他祷告，迫切的求医治啊。这个在主里面有盼望啊，我到现在还没有放弃为他祷告，你知道吗？哎呀，我们要继续祷告下去。这个啊，求上帝光照他的心灵，让他能够悔改啊。因为呢，悔改之后，这个就不单单身体从绝症里面得医治，这个生命能够啊真的得救，能够啊真的活出幸福和蒙福的人生来啊。这个是我所看见的啊，这也是我所盼望的。那人最需要得到的拯救是在恶者的权势下面得释放啊。这个赶鬼啊，不要狭隘的来理解赶鬼这个事情。这个我刚才讲了，人的痛苦啊，人的最重要的痛苦啊，心灵的痛苦，关系的痛苦，那些伤害，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笼罩在黑暗里面，是在那个黑暗权势的辖制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呢，我们的里面就有很多的愤怒、苦毒、仇恨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啊，里面有贪心的人啊，我们在邪情私欲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追求错误的事情。那这个导致的结果才是啊，我们有强迫的行为啊，我们在抑郁狂躁里面，我们会在绝望的里面，这个都是从心灵的里面来的啊呀。这个在我常常讲，为什么两个人自己觉得很好，可是在婚姻里面没法好好生活呀？因为两个人都自我中心，因为两个人都要做主啊，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所以呢，我确实辅导人啊，这个学习好好沟通，学习怎么样子彼此相爱。但是老实说啊，我发现如果人不悔改，是不会好的啊。这个我观察过，去嘉兴啊，去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基督徒辅导机构的一些朋友啊，很多人得帮助，但是呢，我的观察啊，这个啊不一定完全对。那我的观察呢，就是哪些人是非常有益呢？最有益的那些人呢，就是你们如果去年参加了这个教会退休会的啊，最有益的就是于牧师和师母这样的人啊，他们是爱主的，他们是爱主的，信主的。那么啊，他们在婚姻关系、在家庭里面有些盲点，缺少知识。那他们啊，学习了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方法呢，因为他们爱主，因为他们悔改了，因为他们不再在自我中心的里面，所以呢，这些知识对他们非常有帮助。那这些人呢，去了这些辅导，对他们是非常有益的啊。这个我碰见所有对这个赞不绝口的呢，首先是这一类人，第二类的是在那个地方蒙了光照，在那个地方悔改信主了啊，在那个地方蒙了光照悔改信主了。然后回到教会学习成长，那这些弟兄姊妹慢慢的得益处啊。那我也看到很不幸的，你知道吗？我也看到一些的朋友，这个去了营会，在营会里面感受很好，回来之后马上打回原形呀，这个而且更加失望，你知道吗呀？这个更加苦读啊。我曾经听到一个老公说，我给他的账户里面存了这么多坎，他为什么不还我？你知道吗？这个是存款理论啊、哦、呀，这个存爱心呐、啊、呀，你要在配偶的账户里面存爱心，你往他的账户里面存爱心的时候，他就会还你，你知道吗？呀，这个是著名的存款理论啊、哦、呀。我听到有的丈夫或者有的太太非常比以前更加苦读的说，我给他的账号里存了那么多，他为什么一点也不还我？那个关系比以前还糟糕呀。所以呢，这个真正要得救，你知道吗？就是要从这个自我中心，从这个里面悔改出来啊！你看，所以呢，那些非常有帮助啊，真的是你我，因为我不能够否定，我亲眼看见于牧师和师母他们的见证，你看，这个两个性格很强，两个很不一样的人，这个很多争吵、很多苦读的人，现在确实非常甜蜜的家庭啊，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家庭啊，所以这些学习是重要的啊。这些学习是重要的，但是那个前提条件根本是生命改变的、哦、呀。所以呢我们需要 分辨啊，赶鬼啊，就是我们需要分辨撒旦在这个时代的诡计啊。撒旦在这个时代的诡计，第一呢，就是让人认为没有邪灵了、啊，让人认为没有邪灵啊，用科学这些东西是不相信邪灵的存在啊，你不知道他在那里，然后他才好为所欲为呢，是不是啊？呀，这个你就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么撒旦呢啊，最主要的做法是通过组织架构啊，通过新的偶像，所谓的科学进步啊，这个啊，为什么同性恋可以大行其道？为什么这个大麻这个开放这些东西可以在这个国会通过？因为啊。这个骗局欺骗就是啊、这个时代人都受骗了，都觉得这样子才是进步的，哎呀，在所谓的进步学说的里面被洗脑了啊。那撒旦最重要的最狡猾的手段就是通过自我主义来控制人心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代教会基督徒要传道赶鬼，真的是要重视祷告呀，要重视祷告。因为呢，只有靠着祷告，靠着进食，然后有属灵的分辨力，才能够对抗这个黑暗权势啊呀。所以呢啊，这个我们如果花一个小时去辅导人帮助人，我跟你说，你要花两个小时来祷告啊，要花两个小时去为那对夫妻来祷告啊，有必要的时候要为他进食啊，要长期的来守望祷告啊，为你的孩子，你希望他成长的时候，你要为他来祷告。所以这个啊，教会今年的主题是祷告啊。那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只有通过祷告，我们才能够与神相连啊，从神得力，聆听神的声音，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和成长。不过呢，祷告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啊，祷告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行动，要更好的投入关顾和传福音的行动。因为福音是神的恩典和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自己，我们蒙召见证和传扬福音，所以呢，我们要在行动里面祷告啊。我们传福音，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一定要在行动里面祷告。在，因为只有祷告才依靠神的能力啊，然后在祷告的里面，我们领会神的心肠，这个是带着爱去服侍，带着爱去做啊，不是出于骄傲和自义啊，也不单单是出于自己的有限的爱心。那我们要在祷告的里面行动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有限的，上帝要我做什么啊？这个做我刚才讲做化学并不是不好，可是呢，你只能够两个做一个啊，只能够两个做一个。我们要在祷告的里面来分辨来行动。我在啊1月1号的时候收到啊夏圣林弟兄，这个啊几年前他是我们教会退休会的讲员啊，十周年的时候他是这个十周年庆祝的主题讲员。那他跟我啊是认识25、26年的啊弟兄啊同工，他这个双职服侍，他这个很有恩赐和尽力啊，双职服侍。他一方面在大学做教授，另外一方面在各个地方培训领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但是呢，他在这个祷告信里面告诉我，这个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去去中国某一个地方去服侍的，可是呢没有去成。为什么呢？因为去之前他发现他自己呼吸急促，然后呢他的太太是医生，就催促他要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发现他的这个大动脉90%堵塞啊。感谢上帝啊，这个发现及时，所以呢第二天就动手术啊，手术也很成功。但是手术之后呢，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来休息啊，康复。那在康复的里面，上帝就迫使他从行动中，从忙碌中静下来祷告啊。祷告的结果是他也接受自己的有限，所以呢他们全家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他要退休啊，他要把这个做教授的工作方向，然后以至于可以专注的来去啊传福音，来去培训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做更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使真理和生命的光透过我们照明出来，让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借着我们来赐给世人。我特别真的是鼓励和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今年真的是更多的祷告啊。这个礼拜二 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上午祷告啊，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分享啊，那我就分享说我今年的啊最大的一个心愿啊，心愿之一就是我能够啊更好的早晨起来祷告啊啊，因为我知道真的是越祷告才越有能力啊，越祷告才越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越祷告才心里面才满有平安，满有喜乐啊啊，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我们啊都能够啊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来学习和操练祷告。我们来祷告会是学习和操练祷告。那我们在祷告会里的时候啊，能够被神的话语光照，能够经历圣灵的同在啊，能够经历爱。那这个呢会带领和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更好的祷告啊。所以呢啊真的是盼望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来一起来祷告会，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操练怎么样更好的来祷告。阿门。好，我们来一起来预备，我们来领圣餐啊。